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雷济被冤判16年半，大学教师刘一涛又被解入监狱；曾遭7年冤狱，天津法轮功学员黄立桥面临非法开庭；吉林1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日前得知，原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刘一涛女士去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已被接入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这是刘一涛于2008年被绑架，遭非法判刑13年后又一次遭当局陷害入狱。现年50岁的刘一涛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2008年，刘一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刘一涛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9个月后，次年被南昌市青云浦区法院非法判刑13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刘一涛被关押迫害6年后，于2015年出狱。去年，刘一涛给快递员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诬告，后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1看守所。期间，刘一涛多次遭同监号被关押人员的辱骂殴打。中共公检法暗箱操作，刘一涛再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现已被送往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黄立桥先生曾遭受7年冤狱迫害，去年10月又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河东区看守所。日前，黄立桥的律师被法官告知2月28号将对黄立桥进行远程视频开庭。黄立桥原是天津市无缝钢管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曾担任能源部设备质检工作，是受到公司上下信赖的优秀员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立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2次遭非法拘留，3次被非法劳教，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等处遭受各种酷刑折磨，2次被迫害成危险的尿毒症。2012年黄立桥再次遭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天津西青监狱、天津滨海监狱，期间被迫害出现肺结核症状。去年10月4号，天津市公安在黄立桥出家门时将他绑架，随后非法抄家，抄走私人物品若干。今年2月份，律师和家属到河东区检察院、河东区公安局递交了申控材料，并给河东区公安局局长、河东区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市委政法委书记等分别邮政快递了黄立桥冤假错案纠正书。律师在河东区看守所视频会见了黄立桥，这是他被绑架后第一次会见律师。律师了解到，2月7号法院到看守所开庭，黄立桥高喊是冤案，被看守所的李红军殴打，所以没有进行非法远程开庭。黄立桥要求先处理被打一事，再谈开庭。律师再次视频会见黄立桥，要求取得黄立桥写的在看守所被打经过及控告材料，但看守所不转给律师。律师当即约见看守所所长，看守所所长以开会为由拖延时间不见律师。同日，法官王俊打电话通知律师2月28号远程视频开庭。据明慧网报道，2月19号，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2道区分局国保支队及下属多个派出所警察采取跟踪、蹲坑等手段，绑架1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据了解，这次迫害行动是由长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2道分局国保指挥实施的。领头的长春610头目是李岩，据说已经跟踪法轮功学员很长时间，还在法轮功学员陆金华家门口安装了监控设备。截至当前，明慧网资料整理，至少有22名长春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至少还有1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精英赞神韵演出润泽世界，唤醒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周神韵在美国圣安东尼奥、考珀斯克里斯蒂、艾斯康帝都、梅沙市、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博伊西、凤凰城、法国巴黎和德国罗尔河畔米尔海姆演出34场，将天国圣境和神州故事揉入在视觉飨宴中，引起各界人士对回归传统的渴望和重返天国家园的向往。斯蒂芬·盖斯曼是德国天主教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言人，他观看神韵演出后说，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体验到了一场真正展现深层神性文化的演出，我觉得这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作用，那就是关于创世主和救度，我们来自哪里，又要去往何方？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精神和肉体？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存在于世上，又通过某种方式与永恒的生命建立联系。斯蒂芬·盖斯曼说，神韵采用了更加直观的方式，特别是对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就是那些有些偏离神性与偏离对神的信仰的人，神韵这种表现方式更容易让人理解。每个人都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并深受感动。世贸组织慈善机构总裁杰拉德·格莱泽对神韵演出极尽赞誉之词，他说，这真是一场超凡入圣、绝非寻常的演出，东西方乐器的完美结合真是巨大的成功，非常漂亮，非常优雅，非常和谐，展现出一种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将我们引领到很高处。杰拉德·格莱泽认为，神韵是在润泽世界，神韵演出就是中国版的圣歌。拉尔夫·梅是爱达华州一家慈善机构的执行总监，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给他的印象很深刻，引起他的共鸣。他说，我认为那个出现智能手机的节目释放出了非常有力的信号，能让人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因为你会在那个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是如何被这些设备分心而背离神的。现代社会存在着很多吸引人的东西。他认为神韵的舞剧意义深长，能点醒人们神的存在。他说，展现神、追寻神、回归天国，这些都令我内心深处产生共鸣，震撼人心。环境咨询公司总裁阿特金斯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南加州埃斯康迪都市的演出后说，我真的很感激神韵，整台演出精湛技艺及传递的信息都令我心生感激。他说，现今世人已失去方向了，我们需要指引，需远离进化论及当代神学，而这正是传统观念能起到的作用，这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我感激神韵传递了这些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88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学法和背法的体会， 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2日。那天父亲同学问我，你总说背法好，你给我说说背法到底怎么好，行吗？我说行啊，我目前感悟可不少呢。于是我娓娓道来，一是主意识得到增强，能在某些想法出来时一下子就分清是不是真正自己的想法，从而否定那些不好的想法。二是忍耐力得到加强，自我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了。三是定力得到加强，打坐的时间延长了，情绪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四是包容心得到加强，为别人着想多了。五是思维清晰了，对法理的理解领悟深了。六是身体上的变化大了，面色红润，皮肤细嫩。七是正念强了，慈悲心出来了，能自觉去讲真相救人了。八是去执着心快，不那么难了。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在逐句和逐段各背一遍转法轮，以及通读了一遍各地讲法和经文之后的切身体会。我给他说了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婆婆脾气躁，爱与人干仗，这是认识我婆婆的人都知道的。我与婆婆之间自然也会有矛盾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因为回家比较晚了，就赶紧进厨房给婆婆帮忙做饭。我刚叫了一声婆婆，婆婆侧着身子把一个脏兮兮的锅递给我，让我到外面给刷一刷。我说不着急，我先放这儿，等会儿吃饱饭我再与碗一块洗，还可以节约水，节约洗洁精。婆婆黑着脸也不说什么，又让我去装点米。我刚打开柜子门，因为没看到有别的米，就往出搬一袋还没拆包装的米。婆婆劈手把米夺了过去，伸手指着柜子里面一个小箱子说，那不还有米吗？谁让你拆这袋新的？我不吱声，就到箱子里去装米。婆婆又说，算了，还是我来吧，你去煲点开水来给我煮菜吧。我转身去外面拿了装热水的保温瓶进来，这时婆婆竟然眼睛都红了，气急地说，这是我要喝的水，谁让你拿的？你们一个个的就知道欺负我。在婆婆的这一连串的言行面前，我心里有点堵。但就在这一瞬间，我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不能跟婆婆去争去斗。我在心里一边想着我到底哪里错了，一边不解地低声问婆婆，我怎么就欺负你了呢？结果婆婆哇的哭了起来，哭得又伤心又难过，你们就是欺负我。我还是没有吱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默默地配合着婆婆，心里就想，我是修炼人，不能跟婆婆干仗。婆婆很快就擦干眼泪不哭了，但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婆婆的表现怎么就像演戏呢？即使守住了心性，我心里还是不解，还有一丝委屈。后来被转法轮书背到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这句法时，一下子想起来这件事，才恍然明白，原来婆婆这是在给我承受和转化业力呢。我一下子一点委屈也没有了，在这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我应该感谢婆婆才对。像这样表面上没有理由没有应有的事情，在我和婆婆之间时有发生。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悟到这个法理，但是在背法中悟到了。悟到之后，我和婆婆之间无论发生什么矛盾，都能平静温和地对待婆婆了，几乎不起任何气恨委屈之类这些不好的心了。在和其他亲人之间谈话的时候，互相之间他们有时也会抱怨婆婆的不是或其他人的不是，但我都不说话。其他人问到我的意见时，我就说没事儿，婆婆年纪大了，让让她就过去了。小婶儿也会说， 你们不用问他，婆婆骂他，生气时用背对着他，他都能好脾气地叫婆婆，奶奶。确实是这样的，在矛盾面前，我更宽容，更能体谅别人了，也能更好地把握自己了。父亲听完我说的话，由衷地点头，认为我心性确实提高了。接着他又问我，你用心学法背法和讲真相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用心学法背法之后，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要讲真相救人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以前我觉得我是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现在是我是大法弟子，我就要讲真相救众生，这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于是跟父亲说了另外一件事，他当时也参与其中。事情是这样的，今年中国新年前，我随父亲回老家扫除，一进村门口就遇到了唐婶，他欢喜地向我们问好。我是从小就离开家，对他并不是很熟悉，我当时心里在打鼓，要不要跟他讲真相，他能接受吗？可是瘟疫这么严重，不讲能行吗？他可是我的亲人呐。师父不是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吗？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于是就开口对他说，婶儿，我想给你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呢。唐婶说，啥？我没听明白。我就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护身符来，婶儿，我想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你，让你保平安。他说，有这样的好东西，好，怎么保平安？我指着护身符上的字给他看，说，你平常有时间就念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你听说过吗？唐婶说，没听说过。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在世界上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无数修炼他的人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特别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瘟疫中，很多缺医少药的人诚心念这九字真言，就得到了身体的康复，可好了。唐婶听了高兴极了，说，这么好，那我也给我女儿一个好吗？我就又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接过来又说，我可以跟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一说吗？你再给我一些，我寄给他们行吗？我几乎被他的热心感动了，忙说，你真好，有好事总惦记着亲人们，不过我没有带那么多护身符，你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你把你的拿给他们看，让他们用笔和纸记下来，带回去也是一样的，只要真信真念就行，就有福报。另外，法轮大法因为被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打压，现在还不好公开谈论和邮寄这些东西，所以你当面跟亲人们说是最好的。共产党说法轮大法怎么不好，你可千万不要相信，那都是造谣，都是假的。你如果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最好从心里退出来，不要给他站队。唐婶边听边点头，一边急迫地说，我知道了，我没入过团队，你快去跟我四娘一家说说这些吧，让他们也知道。我再一次被他的热心和善心感动了，众生真的都是在急迫地等着大法弟子来救他们啊。后来我和父亲同修，在唐婶的指引下，又到他四娘家讲了真相。在讲的过程中，他都急切又开心地盯着我，我每讲一个，他都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唐婶的丈夫打电话找他拿钥匙，回家拿干活的工具， 唐婶趁机让他自己过来拿，并且放下电话，又走到我身边告诉了我，让我也给她丈夫讲讲，还告诉我说，她时间很紧，又是急性子，还顽固，平时她都说不动她的。刚说着，她丈夫也就是我堂叔到了，果然是一拿过钥匙转身就走，我急忙追过去叫住了他，堂叔，我跟你说两句话。堂叔停住脚步问，什么事？我说，堂叔，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它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你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造谣宣传。堂叔说，我从来都不信共产党。说着抬脚就急匆匆地走了。我回头看着唐婶，唐婶望着我开心地笑，我不禁心里直庆幸，好险啊，如果刚才我正念稍一不足，没有去追唐叔，没有给他讲真相，哪怕只是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机缘啊。那样的话，唐婶该多失望，我又该多遗憾啊。父亲在这过程中也被带动起来了，也在穿插着与我配合的讲，而且越讲信心越足，效果也越来越好。那一天回老家，我们一共给十个亲人讲了真相，给其中一些入过团队的退出了团队，没有明确声明退出的，也给他们留下了大法美好的一面。就在这一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众生等待得救的急迫心情，感受到了师父在这过程中的慈悲加持和鼓励，也为我后来的讲真相打开了良好的开端，这在我用心学法和背法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父亲同修也开始背转法轮了，才背了几段，他就感慨地与我交流说，女儿，我终于体会到背法为什么那么好了，因为在背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最清净、最集中，师父给我们展现的法理就多，而且是系统的给我们展现的。用心学法和背法给我和我父亲的修炼状态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甚至觉得之前真是虚度了许多的修炼光阴，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唯有在今后更加用心学法，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广传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8日。第一部分，坚持背法，融于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师父把最珍贵的大法捧给弟子了，送到门上来了，那弟子就要万分珍惜，恭恭敬敬地把大法接捧过来，虔诚地把大法放在心上，放在思想中。在1996年看到师父讲长春学员背法的问题时，我更明白了法的珍贵，知道这法得背下来了，从那时我就开始背，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背法伴随我整个修炼过程， 到99年迫害开始时，转法轮大体都能背下来。因为法背下来了，所以在以后被非法关押期间也没影响到学法。背法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反复背的过程。现在背时要尽量与看书时一样，思想呈现是哪一页哪一段每个字，并注意背标点符号，不确定就要对照一下，而且要注意体悟法理。要把法融入层层思想中，就得坚持反复背。这几年是三天学背一遍，到现在转法轮反复背已有上千遍了。虽然是越背越熟，但体会背法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不断有断过去的或出现不准确的。大量的反复背法使自己的提高方式也是不一样，很多执着观念不好的东西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解体了，而且感受到解体的彻底，有深度，有法的力量。这种力量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可能再出现，没去掉的不好的东西在自己反复背法中起着让自己理解法、明白法、悟透法的作用，直到同化法后就解体掉。在背法的过程中，同时默写转法轮，现已再默写第17遍，自己体会默写法学法效果最好，默写法对法的理解更为深刻，而且默写中发现背法中发现不到的问题，让自己知道如何更好的背好法和领会好法。比如论语背得再熟，但要默写下来可能就会有许多错误体现出来。默写是用铅笔一段一段的写，然后再一段一段的对照修正。背转法轮的同时，穿插着背红银五本，共526首诗词，反复背也有几百遍了。从背目录开始，按顺序一首一首的背，时间长了，背会有的虽然会忘，但只要看一下就又会背了。红银五本每过一段时间也再默写一遍，现在已默写完13遍了。尤其在状态不好时就默写，默写法帮助自己走出了许多关与难。上面讲的背法过程很简单，其实过程中也是很难的。有时干扰来了或业力来了，读法嘴都不愿张，一天学一讲都感觉挺不容易。有时感觉脑袋不转了，昏昏沉沉，有时都不想学，也感觉学不进去了。在背红银五时，背完很快又忘，感觉也真是很难。但是就是坚持，真正明白法的珍贵，就会坚持，就会珍惜。背法为自己证实法提供了根本保障，能够真正把讲真相的事做好，并展现许多超常之处。第二部分，注师正法，广传真相。讲真相的方式每个人特长不一样，适合的方式都不同。我主要是用采信讲真相。采信的优点是快，对方马上就可以收到，而且不分地域，针对各阶层的人都可以，而且你想让对方了解什么就可以发什么。这些年的发采信中，接收到的也得有上百万了，收到回复短信有千条以上，有回复说谢谢的，有说有缘分的，有问好的，有赞的，有要学的等等，也有说不好听的，多数回复是你是，也有回复短信三退的，三退的也有上百人。师父在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中说，甘露遍洒大地，名舍公宅。发彩信讲真相那个状态，就像师父法中说的一样。发彩信说起来容易，要做好真要拿出许多时间下苦功钻研的，不是说只管发出去就完事了。做的过程中，在法的不断起悟，没有大法的指引，不用心也是做不好的。 因为不同地区的卡发送数量限制情况不一样，对于不同的采信，不同省份接到情况都不一样，而且不同省份联通、移动、电信接收情况还不一样，而且发送接收情况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是千变万化，都要实际不断地反复测试对方是否能接到，也经常出现灰心丧气，好像不行了，做不下去了，但只要坚持走下去，最终都是柳暗花明。发彩信有时用三部手机同时发，使用读卡器换卡时不用动电池，这样速度快，只需换卡不分神。这样发送时可以同时出声备发，有时一天用200张卡，每张卡隔一小时可再发一次，一次可发38条，一天能发两次，大约得用6个小时，能发出10000多条，同时也能背完6讲法。一、内容的选择。因为中共特别害怕明会上提供的彩信，所以当出现封锁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就自己制作彩信，制作内容主要选择明会劝善之心化飞鸿里的真相性和明会时事评论文章，因为明会文章有法的力量，而且与正法进程相连带，按照正法进程，针对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真相性或评论文章，而且针对不同人群的都有，只要有相应的文章就制成彩信，有的真相性写得很触动人心，比如最珍贵的东西也许是免费的，做成彩信发送回复很多，有回复说赞了，有回复说很惊叹的，有回复这篇文我赞，确实实在等等，还有关于发誓与平安，给有缘人的一封信，关心你的人，愿君平安，给公检法人员的等等，回复的也较多。二、给明会网上的号发彩信。因为明会上是全国各地的号都有，实践中我发现全国各省直辖市的接收情况都不一样，那么我就把全国各省直辖市按移动、联通、电信运营商用不同的彩信测试看能否接到，然后记录下来，再分析不同地区不同运营商能接受到什么的彩信，有的不过滤，基本只要能发都可以接，有的过滤敏感字不太严，有的很严就得去除敏感字，有的只能接图片的或语音彩信等等。配合发明会网上号码约有3年的时间，约50多万号，一开始一周的号集中一起发，后来同修建议每天发，就改成每天发明会上的号，这样能及时配合讲真相，营救同修。每天将明会上的号提取出来，然后按各省移动、联通、电信号分类，选择不同地区能接到的彩信发送。明会号接收率大约 30% 到 60%， 发送内容也是跟着明会上的文章走，如用历史的眼光看法轮功，致公检法朋友，三元兄被抓的警示，给公务员的信，看清历史巨变，中共高官落马，天谴启示录，溯江时发溯江内容等。有时将明会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制作成彩信，把恶人照片放在首页，然后发给当地公检法号码，及时曝光邪恶，向其同行揭露其恶行，也有收到回复说不可能，指恶人的恶行，这也证实了他们收到并看了，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三、给公检法和亲朋好友等以彩信形式发真相信。平时将本地本省公检法司的电话收集起来，明会上有相关的内容或根据正法进程需要时，或营救同修时，就给他们发彩信，反复的发过很多遍，同时给亲朋好友等以彩信形式发真相信，如给同学的一封信，给朋友的一封信等， 另外，针对收集到的教育系统电话和律师通讯录的电话等，都发给针对他们的真相信。四、大法开智开会。发采信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采信内容是否过滤。如果过滤，发多少也白发。而且有时制作很多采信，都要检测是否过滤。对过滤的采信，还要修改后再测，直至能发出去。所以怎么能马上知道是否过滤就很主要。大法开智开会，偶然的机会让自己马上就能知道是否过滤。比如有十条采信，用不上半分钟就能全部测出是否过滤。类似的这样事情有很多，对全国各地不同运营商的接收情况也都比较清楚。对于不同的采信，不但要知道能不能发出去，而且还得知道对方能不能接到。拿出一封采信看下内容，基本上就知道什么地方能接到，什么地方接不到，或怎么修改后能发能接。不同地区的卡发送情况也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卡能发20条为上限，如果一次发了20条，得间隔24小时以后才能再发，但一次要发19条，只别发到上限，只要每间隔一小时以后还可再发，一天可发十来次，有的地区一次可发39条，但超过10条以后的是无效的，也就是收不到。可发完10条后隔一小时再发就是有效的了。有的省份平时可发20条，但到年节可发200条，所以每个省份都不一样。有的省份移动卡一次可发几百条，但移动卡只要发敏感的就封卡，图片的一次发多条的过后也会被封卡。五、发采信过程中的超长现象。第一，出现不扣费，因为发采信的量大，所以费用也是很高的，但经常出现不扣费的情况。有一阶段大约近一年的时间出现不扣费，后来又出现某个省的联通卡都不扣费，大约三个多月，而且这个卡每隔一小时就可发28条，是每日发送量最大的一种卡。第二，出现移动号不限发。移动号一般都限制接收，比如新的联通号给移动号发一两次，再发就接不到了，所以积累下大量的移动号发不了。可突然有一阶段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不限了，这样利用这段时间将所积存下的移动号全部发完，刚发完不久就又限制了。第三，突破过滤的现象。北京移动号过滤文字采信，只能发图片采信，某一时间不过滤了。因北京是邪恶聚集的中心，所以将北京移动号又发一遍文字采信，每封真相信发过去都会解体邪恶因素。山东移动号过滤采信比较早，也比较严，明会上的文字采信都陆续的过滤了，但唯有明会上的选择未来这条采信不过滤，而且这条采信内容很全，所有敏感内容都有，大约又持续发了半年多。以上出现的超长现象，从人这无法解释，而且出现时你又怎能知道？在做项目中感到，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举个例子，美国有个人专门搞电子研究，教人使用测谎仪。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将测谎仪的两极接在了一株牛舌兰花上，然后往花的根部浇水。之后他发现，测谎仪的电子笔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来。其实人类一切发明与发现都是神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做项目中很多事项的突破和发现，都是突然有个想法，试试看，结果成功了。只是很多事情都得符合常人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这个理，一般的大觉者是不轻易动的，越高的觉者越不破坏常人的理，一点不动。很多时候没深想，或甚至是认为自己做的，意思是认为自己行， 其实是自己没有悟道。修炼中体会到，正法中我们所做一切的成就成功，都是法的因素在起作用，而非自我所能的，否则也不会被承认，也没有威德。正法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增强自己主意识，分辨去除自我假我的过程。任何一个项目或者任何一件事，表面上看都很简单，就如彩信项目，表面上很简单，谁都可以做，但真正做进去，才会感到了无边无际、无限的东西在里边。就像一粒沙子，表面上看就是一粒沙子，在法中往下看下去，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再往下看，还有，还有。随着正法的进程，各种项目、各种事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都与法连带一起，过去的就过去了，再回头找已经没有那个机缘了，所以应该珍惜目前我们所做的项目和遇到的事情。以上个人的一些体会，一切都在师父与大法保护与加持中，也离不开同修整体的配合与帮助。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突破了学法中的阻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一直以来，我在学法时总是心不静，精神不集中，还犯困，我也努力的意志，可效果不佳。为了突破这个学法的严重障碍，我采用背法的形式学法，背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我很苦恼。我又采取抄法的方法学法，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抄了三遍转法轮，可抄法时常出错，思想还时不时的走神儿，有时晚上抄法困劲上来，笔在纸上乱画而不知，可就是越抄越爱抄，一遍比一遍出的错少了。在我开始抄第四遍的时候，我有一种渴望读法的感觉。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于是我开始大量通读大法，当时正好赶上单位放假，丈夫也在家，每天丈夫做饭，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我双盘端坐捧书读法，犯困想休息一会儿，不想学了等等各种干扰上来时，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坚定读法这一念。师父让弟子多学法，我就要多学法，心坚定了，干扰就没了，越学越爱学，不吃饭也不饿，腿痛也不拿下来，挺过去就不痛了。一直保持双盘端坐姿势学法，并读出声来，就这样一讲一讲的往下读。这样学法晚上也不困了，有时一宿都在学法练功，却一点也不困，还更精神。有一天下班回来，我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就双盘端坐在师父法像前开始学法。从第二讲开始学，当学到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这一小节时，正读着，突然感觉好像从我头的左侧再往出推不好的东西，已经推出了头顶，又在右侧往外推着。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深深的感恩，一下失声痛哭。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哭下去，我得平静下来继续学法，就一边抑制着哭，一边读法，慢慢的情绪恢复了正常。在接下来的学法中，外边小孩玩耍嬉戏吵闹声，我的感觉和以往不同，不是近在咫尺，似乎是在两个世界完全被隔开一般。我能做到心纯意静，杂念全无，非常美妙。一天当学到第六讲的时候，突然腰痛得很厉害，无论怎么变换姿势都一样痛。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一篇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这是好事，我就坚持学下去。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学法上，腰什么时候不痛了都不知道。做完该做的时候，夜间一点钟，我开始打坐练第五套功法。往那一坐，感觉整个空间什么都没有了，只听到练功的音乐声。我有一种空的感觉。我悟到，师父把我强大思想业力拿掉了，使我有机会弥补修炼的不足，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誓约，叩谢师父。写出这段经历，与还没有突破学法上有阻力的同修交流，不要气馁，坚定正念，一定能闯过这一关。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是因为是大法弟子，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在法光中的一朵小花》，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1月28日。我从小两岁多点跟姥姥一起学法，背红吟，发资料讲真相。今年我11岁了。我也要说一说我的修炼经历，向师父交一份答卷。在幼儿园大班时，我就能流利地读转法轮，偶尔还跟姥姥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呢。有一次出现发高烧，夜里总有些吓人的东西缠着我睡不好，姥姥要我和她一起发正念，销毁干扰我的低灵烂鬼。第二天，姥姥先找她最近哪儿做得不好，被邪恶钻了空子，然后我也能找出自己哪件事做错了，这样身体很快就好了。学会向内找，就这么神奇。小时候我经常白天跟姥姥去楼道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爬多少楼梯也不累。有时我还要踮起脚尖也学着贴几张，那个感觉特别好。有一次，我们刚擦完电表箱上的灰尘，贴不干胶时， 楼上走来了一位中年叔叔，非常严肃地说，你们是法轮功，不怕被抓。这时叔叔往下走，姥姥便和他讲真相，一直讲到楼下拐弯处。事后姥姥叮嘱我，谁问这事都说不知道。姥姥是怕被恶人构陷影响到我，这不就是怕心吗？我说，姥姥，你的正念呢？姥姥喃喃自语地说，真是还不如孩子。现在想起这事才明白，肯定是师父点化我这样做，让我和姥姥一块提高呢。以后我还经常和姥姥一起去一些封闭小区和封闭的高层大楼发真相资料。我们边说边走，像他们住这儿的人一样进出自如，让这儿的世人也闻到大法的真相，也是他们得救的希望。在学校里，我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好学生，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记得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听说学校要我们集体入少先队，我不能入，马上回家告诉家人。姥姥找到班主任，讲明不入队的理由，老师说要请示校长。三天后，老师悄悄告诉我，校长同意了。其他同学入队那天，我坦然地站在一旁发正念，铲除共产邪灵对同学们的毒害。后来升到三年级，第一个周一升旗时，新任班主任发现我不行队里，把我叫到一旁问，你是美国籍的吗？我说不是。他又问，你是法轮功吗？我说是的。说完我也有些忐忑不安，回家问姥姥，如果有人问你是学法轮功的吗，你怎么回答？姥姥说，是啊。我才把心放下，原来我做对了。可是家里其他人还担心这样做会影响我在学校的其他活动。其实不然，几天后姥姥去学校参加家长会，跟班主任提起这事，他很认同，并说我是个让老师非常放心的好学生。班级和学校无论搞什么活动，同学们首先推荐我，只有我不愿参加的，比如带有少先队内容的活动，没有我参加不了的，因为我有师父在看护着呢。我觉得在学校给同学讲真相挺难，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如果他不相信怎么办？如果他告诉老师怎么办？这些不好的心在挡着我。师父每次讲法中都告诉我们救人，救人和救势力抢人。我要用大法给予的慈悲和智慧，借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一天中午上学的路上，正好碰见两个我早就想和他们讲真相的同学，搭上话后我就问他们戴红领巾的意义是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就跟他们说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以及三退、退党、还队、保平安的真相。最后他俩都爽快地说，那就退了吧。我真为这两个得救的生命而高兴。后来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其他场所，遇到同学我就抓住机会劝他退出少先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遍地开花，成立家庭资料点是姥姥的心愿。可是姥姥对电脑一窍不通，很苦恼。同修教姥姥时，她总是说好好，知道知道。可同修走后，自己操作时又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样我就当起了姥姥的小老师，因为我在一旁早看明白了， 当然，在帮姥姥的过程当中，也暴露出我许多执着心，比如欢喜心、显示心、烦躁心、妒忌心等许多心。特别我认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告诉他，一会儿又问我就不耐烦了，再问我就不吭声了，急得姥姥团团转。我这样做连个常人都不如，还算个修炼人吗？我老守不住心性，明知故犯。现在姥姥基本上能独立上网下载和打印了，一朵小花在我们家绽放了。姥姥一提起这事就说，她能有今天离不开我的帮助呢。我觉得是姥姥带着我融入了正实法的洪流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到了今天。我是沐浴在大法中的一朵小花，梦中自己是长着翅膀的小天使，我要展开翅膀，紧跟师父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